莲花生大师上师瑜伽，慈城罗珠堪布讲授。更多课程请访问堪布官方网站www.慧灯之光.com。
我今天见到香山斑马给在了东坡老杨村做官，我祝你斑马中的喜色的过程关注忙不过去积极走到处去寻机老表小时送给了斑马色的这种各种专辑当这不能曾经不去像什么因为这边的之前我就老做老做乱的做新纪录像老三百八十九三百元的八栋找到的梦我都做这种各种专辑当这不能曾经不去像什么因为这边当之前我就老做了苏软的苏新纪录像老三百九十三百元的八栋找到的梦我都做了这种各种专辑当这不能曾经不去像什么因为这边当之前我就老做了苏软的苏新纪录现在上海把技术上把人的把他们装到的梦我就做了马红把整个的把马死动马红把整个的把马死动马红把整个的把马死动马红把整个的把马死动马红把整个的把马死动马红把整个的把马死动马红把整个的把马死动马红把整个的把马死动马红把整个的把马死动马红把整个的把马死动马红把整个的把马死动接拉的江苏罗的边地的苏港的那边在江苏那当我帮他做些话的就当改进别人咋的苏罗穷顿顿公布家伙人养拉香咋路跟个路住着你正着你的难道老师今年冬干十三十七日你记得个老老王在那个那这边做了马人们都等我来解释跟那不就大家养老都讲东松住的街中你摸你弄你街中住的住马里个门塞的丁格拉米个今年正在拉着呢东西的长三平的松云的你总结这的是找着当前你眼睛当路门塞人家伙养老的最多的基金接着我塞的当路的门门把的三里我当当就用了多吧露珠不必那我觉得说娘姐前不走的你没想送的梦前不往家把个的当安赞度什么都能把自己将来想赞了
好我们现在开始讲今天的课讲课之前请大家发菩提心我们为了度化一切众生一定要成佛为了成佛我们今天听法然后静静的修行总有一天呢一定会成佛的成佛的时候去度化一切众生这样子发菩提心然后我们就听今天的课那今天的这个课里面呢我们准备讲一下莲花生大师的这个上师瑜伽那么为什么要讲莲花生大师的上师瑜伽呢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最终的这个目的我们学佛的最终的目标呢就是为了断除我们的这些烦恼然后要断除这些烦恼那就是必须要证悟那我们如果要证悟的话那就是要需要上师瑜伽然后呢上师瑜伽也是建立在这个处理心跟这个菩提心的基础上这样子以后呢那就这样上师瑜伽也就成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证悟的这个非常直接的一种这个方式那我们今天就讲一下这个上师瑜伽莲花生大师的上师瑜伽那么今天我们讲的这个莲花生大师的上师瑜伽适合什么样的人呢第一个我们还没有开始修心还没有修这个外加心和内加心但是呢准备修这个内加心外加心以及其他的修法的 这种人啊，也就是说刚刚入门的人啊，修啊还没有修出离心和菩提心之前啊，修一下这个莲花生大师的修法，这个是非常好的啊。先修莲花生大师的修法，念啊莲花生大师的心咒，念十万遍，念十万遍啊，然后这个完了以后，然后再去修啊外加心内加心，这样子的话，那这是一个啊非常好的方法啊。在一般的情况下啊，比如说我们大圆满的前心啊，蒲先生是燕教啊，根据他的这个修行的次第来讲啊，那么第一个啊不是上师瑜伽，上师瑜伽是最好的啊最好的一个修法，在这个最后的这上师瑜伽修法之前啊，修外加心啊、内加心啊等很多的修法，这些所有的修法修完了以后，去修这个上师瑜伽啊。但是另外一种方法呢啊，这是啊麦彭仁波切啊他讲的啊，就是因为我们啊修任何一个法啊，修法的时候呢，我们在这个修法的过程当中啊，会遇到一些啊，会遇到一些这个违缘，这些违缘呢来自于有可能是一些客观的因素啊，有可能是啊这个我们修行的时候啊，越是精进的人啊，越是修行的人，就会会有更多的这些魔障啊，那就是为了遣除啊，是为了消除这些这个逆境啊、违缘啊。首先，我们还没有开始修行的时候呢，先修莲花生大师的修法啊，然后就修这个其他修法，这样子的话是会一定会是非常的顺利，所以啊，就修这个上师瑜伽，这是第一个啊，适合的人第一个，然后呢，我们平时啊修这个无加心的时候也好，修其他的时候啊。无论是修什么样的法也好，我们最好是每年啊，每年啊就先修莲花生大师的啊这个修法，就依靠莲花生大师的修法啊，念十万遍啊莲花生大师的心咒啊，至少啊最少念十万遍莲花生大师的修法，心咒啊，或者是念啊十万遍这个金刚啊，七居啊，七道文啊，那这样子的话，这个也一般是我们在这一年当中的啊，这些啊，所有的这些修心上的这些障碍啊，修心上的很多的这些魔障啊，一定会能够消除，这个也是很好的啊。我们每年平时修这个法也是非常好的啊。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有些时候啊，就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啊，或者这些原因也可能是内在的原因，也可能有可能是外在的原因。有些时候我们自己感觉啊，就比如说工作也好啊，或者是修心也好，各方面都是非常的不顺利，就是感觉有一些违缘啊，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啊，也可以念这个莲花生大师的修法，修莲花生大师的上师瑜伽啊，然后念莲花生大师的这个心咒的话，那么这些啊，就外来的这些各种各样的因素啊，还有这个内在的一些啊违缘，比如说内在的违缘呢是什么样子呢？啊，就是有些时候我们的那、啊、这个精神啊，就是似乎就是失控了啊，有莫名其妙的啊很多不应该有的有些念头啊。比如说有些时候我们对上师善宝的啊这个一些啊邪见呢啊一些不应该有的一些这个想法呀啊这些有些时候呢会产生这样子的啊这样子的这些念头啊，那我们越害怕啊越希望没有这样子的念头的时候呢，它反而就是越多啊，这种念头啊，或者是有些时候就是莫名其妙的啊，生起一些烦恼啊，比如说嗔恨心呢， 这个痰盂呀，这些，好，或者是莫名其妙的心里面很烦躁啊，不想修心啊，比如说过去啊，以前啊，对少时三宝啊有心性啊，然后呢，对众生啊也有慈悲心啊，菩提心呢也相对还是有一点啊，然后呢也有这个出离心，嗯，但是呢，有些时候会莫名其妙的啊，这个出离心呢。菩提心呢啊，这些都会慢慢的消失啊，然后就是因为有其他的啊贪嗔痴，就来取代啊这些这个慈悲心呢、心心呢等等，嗯，在这种情况下啊，这种情况下我们念莲花生大师的这个上师语讲啊，念莲花生大师的心咒，修莲花生大师的。这个修法这样子的话，一定会啊，这些违缘一定会消除的，一定会能够消除。所以，作为一个修心人来说啊，莲花生大师的这个修法是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嗯，然后啊，藏传佛教里面呢啊，莲花生大师啊，无论是宁玛也好，格鲁也好，任何一个这个教派也好，非常的重视这个莲师的修法，因为如果没有莲花生大师，就是没有今天的藏传佛教，这个是肯定的啊。当时藏传佛教从印度弘扬到西藏的时候呢，就是因为遇到了各种各样的这个违缘，实在是没有办法的情况下，邀请了莲花生大师，然后呢就消除了种种的这个违缘，然后就是弘扬了这个藏传佛教啊，就是因为有莲花生大师。所以我们有今天的这个藏传佛教啊，所以每一个教派的这些过去的这些非常非常了不起的这些成就者都对这个莲花生大师的修法都是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重视而且很多的这些这些比如说格鲁格鲁巴萨迦派等等这些的这个教派里面的很多的这个成就者都是莲花生大师的化身莲花生大师的化身。还有一个这个本来我们祈祷任何一个佛任何一个菩萨都是有加持都是一样的但是呢比如说我们忏悔的时候念金刚萨埵是比任何一个佛和菩萨的心咒都有用效率就更高然后修慈悲心的时候呢其他的佛和菩萨都是非常好的但是呢像观世音菩萨的心咒是非常的特别的同样的就是就像我们现在这样子的年代就末法时代莲花生大师我们祈祷莲花生大师的话这个加持力是特别的快莲花生大师的很多的这个这个佛经或者是附藏当中都说莲师是就是在末法时代这个莲花生大师的这种加持是特别的就特别的迅速就是特别好所以我们在末法时代的这个修行人会遇到各种各样的这个遇到各种各样的违缘这个时候我们唯一的方法是念莲花生大师的这个心咒然后修莲师的这个修法的话这个效果是非常明显的所以我们这个修莲花生大师的修法是很有必要第一个我们刚刚讲的刚刚进入佛门的开始修行的人或者准备修行的人来说也是很重要然后呢我们在这个修行的过程当中已经进入佛门了在修行在这个过程当中会遇到很多的这些障碍那这个时候呢莲师的修法也是非常的重要然后我们把外加行内加行所有的加行都修完了最后要证悟的时候证悟的时候然后莲花生大师的修法又是很重要所以开始的时候中间最后都很重要莲师的修法是非常重要所以我们今天 江江啊，这个莲花生大师的上师瑜伽。嗯，然后呢啊，莲花生大师的这个修法啊，我们可以当作一个本尊的修法啊，或者是一个密法里面的一个圣器次第的修法，也可以当作一种上师瑜伽的修法。但是呢，从尼玛巴的角度来讲啊，莲花生大师呢就是作为上师啊，密宗里面呢就讲这个三根本啊，上师是其中一个，本尊是第二个，空心就是第三个啊。那上师绝大多数的人都会修这个莲花生大师啊，莲花生大师。然后呢，本尊呢有很多种，有很多种本尊啊，任何一个佛呀、菩萨呀都可以作为本尊啊。那么空心目呢，比如说独目、绿独目呀、白独目呀等等啊，这些都可以作为这个与空心目来修。这叫做在密法里面，这三个是三根本。三根本，在三根本的修法当中，如果我们希望证悟的话，那么这三个当中哪一个重要呢？最重要的、最直接的就是上师的修法啊，这个很重要啊。然后我们把这个上师经莲花生大师的修法要作为这个上师瑜伽来修的话那我们把我们自己的这个根本上师与莲花生大师融为一体修就这个修法就变成了上师瑜伽的修法了。平时我们在这个上师瑜伽修上师瑜伽是这个证悟空性的一个最直接的方法，平时我们修行的时候也是这个很重要然后意志上师这个上师瑜伽跟意志上师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在这个意志上师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目前也就存在很多很多的问题，这个大家也要一定要清楚我们要学大圆满的前心普贤上师演教这个里面讲了很多关于怎么样去观察上师第一个是要观察上师第二个呢就是抑制上师我们用什么样的方法去抑制上师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要学到上师的这个智慧和上师的这个慈悲心那我们这是我们的抑制上师的最终的目标我们为什么要抑制上师这是很重要了。那最后我们要向我们要得到的是什么呢？就是上师的这个慈悲心上师这个真悟空心的智慧那我们要得到这个智慧和这个慈悲，所以意志上师那么整个意志上师的这个过程，第一个是观察第二个是意志，第三个就是要去这个学习，就这三个，这个也是很重要我们观察上师在这个方面第一个环节什么也出了非常严重的问题了，我们现在很多很多的人意志上师的时候呢就不观察不观察，很盲目的去这个意志上师然后呢就后来的这个修行的过程当中就会遇到了很多很多的问题因为当初没有观察没有观察上师，然后呢后来的这个修法就出了很多的违愿因为当初没有观察这个问题呢，后来就是成为一个我们在修行上的一个非常严重的障碍很大的阻碍，这个很多人有这种情况。所以我们第一个我们这个意志上师的时候一定要观察希望大家高度重视高度重视这个问题尤其是学藏传佛教学藏传佛教的这个特别的要注意这个问题，一定要 一定要这个观察。为什么要学藏传佛教的一定要这个观察呢？那么学汉传佛教啊，学南传佛教是不是不需要意志上师呢？不是这样子的啊，南传佛教也需要意志上师啊。这个我们的小乘佛教的这个戒律里面呢，已经讲得非常非常清楚的，一定要受了戒以后呢，立即跟着一位上师啊，他不允许自己自由活动啊，至少有10年以上以后呢，才有资格啊，自己可以单独的去生活啊，在这个之前是必须要跟着一位上师的。这戒律里面讲得非常清楚，南传佛教也是这样子啊，那汉传佛教或者是宪宗也是这样子，没有上师就根本学不到任何的东西。但是呢，藏传佛教啊，特别的有一个这个特殊情况是什么呢？啊，因为我们如果不观察的话，就是因为这个藏传佛教里面呢，我就是就是目前就有一个，我们有一个，比如说一个叫活佛这样子的制度啊，那活佛呢，本来就是国取啊95%。甚至是98%、99%的这个活佛非常好的啊，因为过去有这么多的高僧大德非常了不起的人，他们认定的啊，这活佛是绝对是没有错的。万一有错的话啊，那就是后来就是被认定了以后呢，必须要经过严格的这个训练啊，严格的训练，它有特殊的这种培养的方式。所以如果认错了，那也没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因为它这样子培养的话，这种培养的方式是非常的特别，所以不会有太大问题。那么今天呢，我们第一个就是没有像过去那么非常了不起的这个成就者没有一个这样子的工人的，很少，不能说没有，但是非常非常的少啊。所以我们谁有资格去认定这个活佛，谁没有资格，这个不好说。第一个有这个问题啊。第二个，我们现在没有这种非常严格的这种训练培养的方式啊。如果有的话，那很多人也不接受啊。所以就是在这个问题上呢，有严重的问题啊。比如说我出来说我是活佛，那么就是没有人说啊，没有人否定啊，没有办法否定，这是一个非常，这是很隐蔽的东西，谁都没有办法说你是或者不是啊。所以很多人说自己是活佛啊，然后呢，我们身边的一些居士啊。然后就帮助啊，就宣传啊，这样子以后呢，很多不懂的人就是认为是一个很了不起的，然后继续医治，然后医治了以后呢，啊，就在这个医治的过程当中，时间久了以后呢，就会出各种各样的问题，最后啊，我们就在这个修心的时候呢，这个就成为一个阻碍。什么样的阻碍呢？有些人就是说，啊，就他以为这个是很了不起的上师或者活佛啊，然后呢，他发现问题的时候啊，然后就不想学佛了啊，就很多人都说我不学了啊，其实这是错误的啊。第一个是我们自己啊，没有观察密法里面呢，就是再三的啊说啊，要求我们严格的观察。第一个，我们自己不观察啊。第三个，问题出现的时候呢，啊，为什么不学呢？啊，学跟这个人的问题这是两回事啊。比如说我们在学校里面学习的时候，比如说我要去学数学啊，那我一定要找到一个给我教数学的老师啊。那么，如果有一天我发现这个老师啊有问题啊，他不懂数学，或者是他很腐败，或者是其他的问题啊，那么这个时候呢，难道因为我的老师有这个问题，那么我就不学数学了吗？啊，这肯定不是了啊。我的老师有问题，那我可以换一个老师，数学我还是要学啊，我可以换一个老师啊。那么这数学老师有问题，这是不是数学的问题呢？这不是数学的问题，是数学教我数学老数学的这个老师的问题，这两个是要分开的。那 这两个是要分开。所以人与佛法是要分开，所以佛也就是说这个啊四依或者四不依当中也说我们要依法啊不依人啊，这就是充分的说明人和法是分开的啊，人和法是分开的，人和法它不是一回事啊，这就是佛陀亲口说的，这就是充分的说明人和法不能混为一谈啊，不能把他们看作啊一格啊。比如说这个人做得很好，那他的法是不是很好？不一定啊。人做得很差，那么他的法是不是也很差？这个不一定啊。所以这个问题上我们就出了很大的问题了。第一个自己不观察啊，这是第一个错误。然后最后呢啊，就是发现啊，比如说我们把一个上师啊当作一个非常了不起的，然后呢我们抑制他啊，很相信啊，有一天啊发现了非常严重问题的话啊，那我们会比如说在他的精神上啊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啊，这创伤很厉害，这个我们可以理解的。但是呢为什么不学佛法呢啊，这个是不对的啊，我们有些人就是有这种情况，这个是我们没有做好啊，所以这个问题上我们必须要注意，学藏传佛教的尤其是要特别的这个注意这个问题。第一个要观察啊，不一定啊自称是活佛的就不一定是活佛啊，自称是这个成就者的不一定是成就者啊，自称是一个什么多么多么了不起的什么什么多少多少代多少多少的传世，不一定的啊，这个是没有根据的，我们不知道，没有办法肯定也没有办法否定啊，没有办法否定这没关系，我们不需要去否定啊，但是呢我们没有办法肯定的话，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啊，所以在这个方面呢我们必须要啊注意。但是意志上是一定要意志的啊，那就有些人说那么那这么复杂的话，那我们干脆就不意志了，我自己好好学啊，这个不行的，我们自己可以学肯定是不行。比如说啊学生在学校里面呢啊读书的时候，比如说他要学书学那么没有老师啊，他自己去看这个中学大学的课本啊，那他能学吗啊，不行啊，肯定是学不会的，一定要有一个老师教啊，才能够学的啊，才能够学得好。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上师啊，没有上师，不止一直上师，这个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学藏传佛教呢，尤其是非常的重要啊。除了藏传佛教以外，都是一样，我们意志上师啊，这个是一定要意志的，无论如何再怎么样都要去找一个上师。但是呢这个上师我们刚刚讲的必须要精神一点啊，不能太随便了。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啊，我们意志上师的过程当中啊，就以后啊在这个学佛的过程当中啊，如果真正能够找到一个啊非常了不起的上师成就者的话，那么我们可以啊很放心的在这个修心的这个道路上的一切啊都可以交给这个上师啊，我们的这些过去的这些比如说汉传佛教啊，就禅宗的这些一代一代的这些禅师们啊，也都是一样啊，藏传佛教也是一样，就像密拉尔巴大师当年啊，他译制马尔巴大师的时候呢，然后他在这个修行的道路上的这个所有的一切都是他就交给他的上师，就听他的上师的安排。这个按理来说是应该是这样子，比如说啊，我们啊到医院去治病的时候啊，治病的时候呢，啊那个时候呢，我们不能要求医生，我们没有办法，医生你给我开一个什么样的处方，给我什么样的药，什么样的药我吃，什么样的药我不吃啊，我们没有办法这样子的选择，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懂啊。这是医生才懂啊，你应该吃什么样的药啊，你这个病是怎么来的，这个病应该吃什么样的药，这个医生才知道，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要求啊医生。同样的，我们学佛的时候呢，我们也没有这个我们的这个个人的这些 贪嗔痴的问题啊，怎么样解决啊？因为我们没有学佛之前，我们也不懂，所以我们没有资格啊。我应该学什么，不应该学什么？我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这个我们没有办法要求啊，上师。嗯，这时候呢，我们只能啊，这个修行的方法全部交给上师，上师让我们做什么就做什么，修什么就修什么，学什么啊就学什么。嗯，但是这个的前提的条件是什么呢？我们必须要找到一个非常标准的上师啊。如果找不到标准的上师，然后我们就是像医院里面呢，我们找一个啊，就找一个根本没有资格的医生啊，然后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治疗的方案全部交给他，那一定会出问题的。嗯，啊，另外一个呢，如果这个医生的医术上面非常的高明啊，但是呢，他是有一个啊，或者不对病人不负责任呢啊，或者有其他目的的话，那我们把全部交给他，那这样子也是非常危险的。嗯。同样的道理啊，比如说我们医治一个上师，嗯，那么上师根本就不懂，他自己也不懂啊，怎么样去修心呢？怎么样学习，他也不懂啊。那这样子的话，那这样子的上师医治和不医治其实是一样的，没有什么意思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啊，他在理论上啊就懂啊很多的这些道理，嗯，但是呢，因为他个人啊，个人没有修心，没有去学，没有慈悲心，没有菩提心，没有证悟啊，那这样子的话，他不一定啊，他不一定对我们啊很负责任啊。如果他对我们不负责任的话，那我这个修心一个这么重要的问题，全部交给他啊，这样子能放心啊？不会放心，不能放心的。所以，必须要找到一个第一个啊，要懂得。啊，这个佛法。第二个呢，啊，必须要负责任的，有慈悲心的，啊，那要懂得佛法，要懂什么样的佛法呢？六祖的这个《坛经》啊，还有这个五祖的大目诸师的这个论点当中，他讲得非常清楚。嗯，啊，我记得还是这个五祖的著作当中也有。那什么样叫善知识呢？就是。正悟的人叫做善知识，也就是命性践行的人啊，才叫做善知识啊，才叫做上师啊。上师的标准是什么呢？禅宗大目诸师的这个法脉的这个标准是什么呢？正悟的人啊，就是上师啊。凡是没有正悟的人，就不是标准的上师啊。那这是一个啊，另外一个在大乘佛教啊，大乘佛教里面呢，发菩提心，比如说我们要发菩提心，我要学这个菩提心的修法的话，那么这个上师教我修菩提心的这上师的标准是什么呢？啊，大乘佛教里面讲得很清楚，他自己必须要有最低的限度，他必须要有菩提心啊，他必须要有非常标准的菩提心啊，然后我可以把它当作啊给我教。菩提心的上师啊，我可以医治他，嗯，啊，那这两个的标准不一样，实际上是一样的啊。如果我要学这个菩提心的话，那么我必须要找到一个有菩提心的上师啊。如果我要证悟，如果我要明心见性啊，证悟大圆满或者是证悟这个禅宗的境界的话啊，那光是有一个世俗的菩提心还不够的，嗯。有世俗的菩提心也不够啊，那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呢？必须要证悟啊，必须要有证悟。这个上师证悟了啊，那么他就知道啊什么是证悟的境界，他自己有这个经验啊，然后这样子的人才能够让我明白这个真相，或者是让我也就能够也让我可以。让我证悟啊，因为他有方法，为什么他已经有一证悟了啊？他的上师用什么样的方法使他证悟啊？或是说明心见性啊？那他非常的清楚了啊，在他这个证悟的过程当中是依靠什么样的方法来证悟的啊？到底什么叫做证悟？他非常清楚啊，那他有办法让我证悟，是吗？如果他自己没有证悟的话，那么他是没有办法让我们证悟的。所以如果我们要证悟的话，那就必须要找到啊，必须要找到有证悟的人。嗯。然后整个大乘佛法的这个上师的要求最低的限度就是必须要有 必须要有这个标准的啊菩提心。嗯，凡是有菩提心的人，他一定会对我们负责任的，这个是肯定的啊。有菩提心的人当中就不会有啊，不会有就是为了一些自私自利啊，为了一些个人的这个目标啊啊。做其他事情的这种可能性是非常非常少的，是可能几乎是不可能的。嗯，所以第一个我们要找到一个这样子的上师这个很重要了。嗯，然后找到了以后呢很多人抑制上师的方法是什么样子呢？抑制上师的方法上我们也存在很大的问题了很多的我们发现很多人就把上师当作什么样的人呢？就是当作家庭的顾问或者是工作上的顾问今天在家里就是有什么事情的话，那就是问一问上师上师不一定知道家里的事情呢生活上的很多问题他不一定明白因为我们的比如说上师是一个藏族人，而且是一个很小的时候在山里面修行，那么没有这些工作，他根本不了解我们的这个社会然后他当然了解人的这种贪嗔痴的问题，他根本一个问题他了解，但是呢这些很多其他的他不了解，这个社会的状况他不了解，然后我们很多的生活的方式也不了解然后呢我们很多人的这个心情心态他也不一定了解他以为所有人的这个心态就像他这么的单纯他根本就没有想到这么复杂的东西所以问上师作为生活的顾问，这个就不一定很成功这个不是一个很理想的做法当然我们就在生活当中遇到一些选择的时候呢，我们让上师出个主意我们用自己作为参考这个当然是没问题的但是呢上师作为工作上的顾问，生活上的顾问，这个做法是不对的上师应该给我们做什么呢？就是让我们给我们知道一个解脱的道路，这是上师的义务其他的事情呢，上师也不一定懂所以我们很多人就是这样子，这个是不对的那另外一种问题呢？我们一直上师很长时间了，很长时间。平时我们就是上师对我很好很关心我等等但是我们就这么多年了根本就没有学到任何的东西，没有学到任何东西只是念念咒取一气翻个身这样子大家一起的时候呢做火供灰供然后呢就唱歌给上师听等等我觉得这些也是没有太大的意义在我们比如说一直上师，比如说一直一年也好，一直一个月也好，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做到的是什么呢？我们向上师身上要得到的是什么呢？就是走解脱的道路，我们怎么去走这个方法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就是我们抑制上师的目的如果没有了这个，失去了这个，那就是失去了所有的意义除了这个以外呢都是没有意义的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你们很多人也就抑制了各自己的很多的上师是非常好的，一个上师是没有办法帮助这么多的人，每一个人的这个情况不一样，北京也不一样不一样的，所以一个人是没有办法比如说佛陀也是没有办法的佛陀当年度化众生的时候，有些人呢以佛陀的身份去度化可以度化，有些人呢佛陀的这个身份是没有办法度化，但是呢像目犍连舍利子等佛陀的这些弟子以他们的身份，尤其是像文殊菩萨这样子的大智慧这个并不是说佛陀没有智慧，但是呢像文殊菩萨呀像他们这样子的身份去 读的时候呢，反而啊就读得更好，有这种情况。那么其他人就更不用说啊。但是我们啊，我们的上师是谁都不重要了啊。但是唯一的一个共通的这个目标是什么呢？我们一直的是一个出家人的上师也好，在家人的上师也好啊，女性的上师也好，男性的上师也好，最终的目标我们必须要得到，在这个上师身上我们必须要得到的，就是要我们要知道怎么样走这个解脱的道路，这个我们必须要明白啊。如果失去了这一个，那就是没有意思了。我们没有通过这个上师，没有去闻，没有思，没有修啊，闻思修都没有。那这样子的话，就是没有太大的意思了啊。就是我们经常到藏地的啊很多的寺院里面去抄拜啊，去看一看啊。然后呢，上师也下来啊，就是到汉地很多地方去走一走啊啊。大家一起聚一聚，做做火供啊、回供啊，啊，大家一起的时候，就刚才说的这样子，就大家开心了啊，就唱唱歌呀，这些是没有意义的啊。这个当然不是说不能这么做啊，但是这个不是我们的最核心的这个问题，不是最关键，不是最需要的啊。所以，每个人一直什么样的上师都可以的，只要自己认为可以，自己观察了以后，自己认为这个是有。具备这些条件的话可以的，但是呢必须要啊，我们必须要明白我们要得到的啊，就是不是其他的，就是要啊得，要知道怎么样啊这个解脱啊，这个很重要了。然后呢我们找到了一个这样子的上师啊，我们也观察了，然后也就找到了以后啊，然后去医治啊，医治上师啊，然后呢就是以非常的虔诚的心啊，去医治。在这种过程当中呢，如果上师他是一个标准的上师，然后我们自己也有这个信心的话，那我们就很快速的获得啊上师的加持，这个是肯定的啊。这个加持，所谓的加持，我们没有办法啊用肉眼啊，或者是我们的其他的感官去接触到的啊，这个是没有办法。但是呢，在我们自己个人的修行当中，我们一定会感觉得到啊，感觉得到这个上师的帮助啊，或者是佛菩萨的这个悟心的力量啊，就是这个加持啊，这个一定会感觉得到的，在修行的道路上，一定会每个人都会感觉到啊。一祈祷上师的时候呢，比如说我们很不开心的时候啊，焦虑的时候，孤独的时候啊，或者是有其他的这个原因非常不开心，非常的烦躁的时候啊，就祈祷佛啊，祈祷上师，这样子的时候修一下上师瑜伽，修一下莲花生大师的这个上师瑜伽啊，立即啊内心当中非常的这个平静啊，很宁静，所有的这些不开心的焦虑等等都一下子都可以消失啊。同时啊，就慈悲心呢啊，还有这个出离心啊，证悟空性的智慧啊，都明显的增长啊。有这种情况的话，那这个就是我们获得了啊上师的加持。这叫做上师的加持啊。这个是根本不是一个任何人都看不见的东西啊，我们没有办法用肉眼看，用耳朵听，但是呢啊，这个悟心的力量呢，我们自己在感觉当啊这个修行的过程当中完全是可以感觉到的啊。那这是我们的这个修行的过程当中是一个非常非常需要的。如果我们没有一个这样子的神奇的力量啊，或者是一个这样子的悟心的这种力量啊的话，那我们的修行啊，有些时候可以进，有些时候就退啊，这样子进进退退，最后的这个结果就啊很不好说啊，很不好说。所以上师是非常重要啊。那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对上师的这种信心是更重要了啊。那我们要对任何一个上师要信心，产生一种信心的话，那这个是。就来自于什么？这个信心啊，来自于什么呢？那就是来自于上师的功德啊。上师他本身没有功德的话，那我们怎么可以对他升起对他产生这个信心？这个不可能的。所以啊，第一个要观察啊，第二个意志的时候 刚才讲的啊，意志的时候不要当上师是生活的顾问这样子来看啊，就是要让从上师这边啊，我们要去闻思修学习佛法啊，这个学慈悲心啊，学智慧啊，意志的过程当中这样子的意志，最后我们啊，就医治了五年也好，十年也好，这时候我们要总结一下啊，这个伤是我医治了这么长时间，那我得到的是什么啊？对我有什么样的帮助啊？那么这些所谓的帮助是属于什么啊？属于我生活的这个范围，还是属于我修心的范围啊？解脱的范围，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啊！希望大家在这个意志上师的这个问题上呢，一定要啊，一定要重视啊，否则的话，我们的修心就不会有进步。第一个，第二个呢啊，就是因为很多人啊，一开始的时候不观察啊，后来呢，就是要求以自己的这个想法啊，去要求上师啊，或者是去衡量啊，上师不应该是这样，应该是这样。啊，就是以根据自己的想法去衡量，如果达不到自己的这个要求的时候，然后啊，立即就失去信心。这个时候呢，不仅仅是对上师失去信心啊，对佛法失去信心啊，这都是我们自己的错误啊，不能这样子。依止上师，然后我们要去修上师瑜伽啊。当然，我们修莲花生大师的啊这个。这个瑜伽的时候，上师瑜伽的时候呢，就不存在这样子的问题。我们不需要去观察莲花生大师啊，莲花生大师也不会让我们失望啊，不会让我们绝望啊。但是呢，我们旁边的啊，就是让我们去学佛啊，或者是让我们去修莲花生大师，或者是佛陀，或者莲花生大师和跟我们介绍啊的这个众结的人。就是我们的上师啊，如果没有上师，我们不懂得修莲花生大师的上师瑜伽，我们也不懂得啊修什么样的法。这个中间人就是上师啊，所以啊，就是以人的心、人的这个身份出现的这个上师是非常的重要啊。佛经里面呢也讲啊，尤其是密法里面讲啊，我们把上师要当作佛来看啊。啊，那这个什么意思呢？实际上说是不是所有的上师都是佛呢？啊，这个是不一定的啊。有些上师当然这个也没办法啊排除，也有佛的化身啊，也有菩萨的化身，都有的。但是呢，有些上师呢，他既不是佛啊，也不是异地以上的菩萨，他只不过就是一个啊普通的人的这个普通的修行人当中啊。比较不错的啊，修行人，也许是这样子，但是呢，啊，那为什么我们要把上师当作佛呢？啊，实际上不一定是佛，那我们为什么要把他当作佛呢？啊，就是因为他啊，给我们完成了这个佛的工作啊，佛的工作。今天我们啊，看不见释迦牟尼佛，也看不见莲花生大师啊，八大菩萨，像文殊菩萨、地藏王菩萨，我们都看不见。那我引导我们走向解脱的这个是谁啊？这个不是释迦牟尼佛啊，也不是文殊菩萨，也不是观世音菩萨，这些我们没有福报看到啊。那什么？就是我们的上师。他实际上是不是佛，这个不重要。他给我完成了这个啊佛的工作。比如说，我今天。有机会啊，有福报亲眼见到释迦牟尼佛的话，那佛陀对我会怎么样呢？啊，佛一定会给我传法啊，让我发菩提心啊，让我修出离心啊，让我走向解脱，让我明白这些道理啊。佛陀哦，也就是我们今天如果见到佛陀的话，那也是这样子啊。佛陀并不可能啊，不可能以佛陀的这个神通啊，把我们像扔石头一样的扔到极乐世界啊，这个不可能的。如果佛陀给我们传法了，我自己不修的话，那一样的不就是在佛陀的身边？很多人也有堕地狱的呀，有堕畜生道的呀，都有啊。所以今天啊。 给我们完成了这个佛陀的工作的这个人就是上师，是我的上师，无论是他是佛也好不是佛也好，他给我完成了这个工作，所以我要把他当作佛啊。这个原理就是这样子的，嗯，啊，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缘起啊。第一个，我们第一个要遇到一个很重要的这个一个很好的上师是最重要了啊。就像我们啊，就某一个学校啊，他这个学校里面能不能够这个出，能不能够培养啊非常非常出色的这些人才啊，那就是要看这个他们学校的老师。啊，就是我们以后啊，能不能成为一个比较不错的这个修行人，那就是要看我们的上师。那、我们的上师是什么样，那我们以后也会变成这样子啊。所以啊，我们必须要找到一个比较好的上师是很重要啊。找到了以后呢，抑制的方式是很重要。嗯，我们并不是用钱来抑制上师啊，我们并不是用啊就各种各样的服务去。一直上市，这都不是，那是什么呢？我们以文思秀来一直上市啊，这些都是不能错，这些都是非常重要。我们无形当中啊，很多非常重要的，就我们慢慢的啊淡化了，慢慢的忘了以后，最终啊一直了十年八年以后，什么都没有得到，这样子就是很可惜的啊，这个很重要。嗯，这是我们将啊一般的这个抑制上师的一些方法，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啊，尤其是学藏传佛教的人来说，这个非常重要。我刚才讲的第一个问题，大家一定要一开始的时候不要去盲目的抑制啊。有人说自己是很了不起的成就者呀、空心木呀，什么样啊？啊，都不能轻易的去相信啊，不能轻易的去相信。如果你想抑制这个人的话，那就必须要观察啊。如果你不想不考虑去抑制他，那我们不要去观察别人好与不好，我们没有这个必要啊。但是如果想抑制的话，那必须要观察啊。那么最后啊，如果啊出现了什么问题啊，出现什么问题，你发现啊这个上师是有什么问题啊，那这个时候呢，佛经里面讲的也非常清楚了。佛经里面呢也说啊，在末法时代的时候呢，我们要找到一个啊十全十美的上师，也就是说像佛陀一样啊，没有任何的啊这个过失，所有的功德都是非常圆满的这种上师，这个是我们找不到。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这样子的福报，所以我们找不到这样子的上师啊。但是呢啊，在这个他的功德和他的过失、缺点和优点当中啊，如果他的 80% 啊是80左右是优点啊，不是缺点的话，那我们可以啊，可以理解，可以接受，我们允许有它有 20%、30% 的啊这个缺点。为什么？它也是一个人啊，是一个人，所以我们允许有。但是呢，这它缺点的这一部分我们不学就可以了啊，我们就学它的这个优点啊，它的好的方面我们可以去学啊，不好的那我们可以理解，因为是人，所以允许有这样子的啊这样子的缺点，但是我们不学就可以了。那我们没有办法找到一个非常完美的这个啊上师，但是呢，我们比如说比较重要的，像菩提心呢、真无空心呢、啊，比如说一个真无空心的人啊，有这个菩提心的，有发了菩提心的人啊，难道他们也有不完美的地方吗？那这个有可能的，比如说这上师真悟了啊，有菩提心的人，那他的人格啊就不一定是啊不一定是很完美的啊，这个但是这个没问题啊，我们可以不学这个他的这不完美的一部分，我们就学他的菩提心还有智慧，这样子就可以了啊。那这时候呢，如果我们发现有问题的话啊，实际上也许是我自己的理解上的错误，也许实际上也是不是他的缺点啊。万一是缺点的话，那也就啊，只能这样子了，已经医治了，这个时候是不能诽谤的。嗯，如果有非常严重的啊，我实在是没有办法接受的啊，有这样子的啊，这样子的这个这样子的这个非常严重的 缺点的话啊，那我们也就不能说我不学佛了啊，那我就可以换一个赏识就可以了啊。我们可以啊，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不诽谤啊啊，不怎么样啊，不要去啊这个生气不好的这些各种各样的想法，我就当然我可以远离啊，我可以远离，我可以找另外一个啊，另外一个赏识啊。比如说我们刚刚讲的，比如说我学数学的时候，我发现啊，我的老师根本不会教数学啊，或者是我的老师有其他的目的啊等等的话，那我这个时候我可以不跟他学啊，但是呢我可以换一个老师，我数学我还是可以一样的可以学，应该学啊，这不是数学本身的问题啊，就是佛法的这上面呢也是这样。这个我就是反复的，为什么要反复的强调呢？这个就是目前我们的这个学佛的过程当中啊，有些地方呢还是比较混乱啊，比较混乱，所以我们把这些都一定要说清楚。这个也是对我们来说这个很重要了啊。那这个是我们以人的身份的这些上师的啊意志的方法。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讲今天的这个啊，上师瑜伽这个莲花生大师的这修法啊。莲花生大师的这个修法呢，是梅鹏仁波切啊，是梅鹏仁波切主的写的啊，一个莲花生大师的这个上师瑜伽的这个仪轨。那么这个仪轨呢是金刚啊，起举气道稳的啊，上师瑜伽啊。那我们这个整个修法啊，我们可以分啊三个不同的这个阶段啊，这个三个不同的阶段。这个就像我们啊修大圆满的前心啊，这个普贤上师演教当中的这个上师瑜伽也可以分三个阶段。那我们今天讲的这个也是可以分三个阶段的。那第一个阶段是什么呢？就是观想的部分啊。第一个阶段是观想，我们去观想莲花生大师。第二个阶段是什么呢？就是拱七支拱啊，积累福报的这个阶段，第二个啊。第三个呢啊，我们接受观定啊，接受观定的这个啊部分啊，就是这样三个部分。首先我们讲第一个部分啊，第一个是观想啊。那么我们很多人说我们观想的时候啊，观想不清楚啊，我们很多的几乎所有的这个修行人啊，都面临了两个问题啊，两个问题。那么两个问题是什么呢？第一个，我们观想的时候就观想不清楚啊，大家很痛苦，这是一个。第二个，我们打坐的时候心静不下来啊，心静不下来。我们把心静下来要停留个一分钟两分钟啊，都很难啊，这是第二个啊，第二个问题。所以这个也就是为了这个，也很多人都很痛苦。那这两个问题我们可不可以解决？有没有办法解决呢？这个办法是有啊，可以解决。那什么办法？第一个，观想啊，有观想的方法。如果我们没有严格的按照这个方法去观察的话啊，观想的话，观想是永远都不会清楚的啊。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我们打坐的时候啊，那心静不下来啊，心静不下来。这个不是一个人两个人，所有人一开始修行的时候都是这样子，所有人都是这样子。但是呢，这个也有方法啊，我们有方法，这个可以解决这个问题。那么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修禅定啊，修禅定，修寂止的修法。寂止的修法，很多啊，仙宗、密宗的书里面都有非常多的很多很多的这些复杂的呀，比较简单的呀，有很多种不同的修法。但是我们比较通俗易懂的，就慧灯之光里面呢，有啊寂止的修法，有好几种寂止的修法，至少有五六种不同的啊寂止的这个修法，有相的呀，无相的呀，等等很多。那我们通过这种方法，这个也叫做禅定啊，用这个 用这个小乘佛教啊，或者是用这个汉传佛教来讲，这叫做四禅八定啊，四禅八定，也就是禅定、四禅八定。这个外道也修，佛教也修，大家都在修四禅八定。它是一个最基本的、最基础的一个禅定啊。那这个通过这种方法，我们可以把解决第二个问题啊。通过这种观想的方法，可以解决第一个问题。嗯，那观想的方法，我们在其他地方就《慧灯之光》里面呢讲过很多次，这个光盘里面呢也有，书上也有啊。我们不需要就讲很多啊，简单的说，我开始啊修莲花生大师的时候啊，观想的时候啊，我们就是直接观想啊，不去看汤卡啊，不去看这个莲花生大师的佛像啊，我们自己在心里面去想这个观想啊，这个效果是很差的啊，很差。所以开始的时候啊，我们把请一个莲花生大师的一个双身的像啊，双身像，我们观想双身的想的时候，有些人就是有点点这个不适合啊，不适应，也就是说有些人不理解啊，有些人不懂这个的内容啊，有些人就懂，但是呢还是就有一些啊，有一些不好的念头。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可以观想一个胆神的啊莲花生大师的像也是可以。如果能够理解、能够接受这个双身的像，那么这里面讲的是一个双身的莲花生大师。这个双身呢、单身呢，这是什么意思啊？在慧灯之光里面呢，这每一个啊，我们比如说密法里面的这些分鲁金刚的啊，这些我们在这个一般人的啊观念当中啊不太好接受的一些这个面孔啊他的一些器具啊这些还有一些身上的一些装饰呀、首饰啊，这些是为什么是这样子啊，它说明什么啊，它象征着什么，这个慧灯之光里面呢啊都有啊，可以大家可以参考。那观想要一个莲花生大师的佛像啊，我们可以放在前面，然后呢，我们坐在啊这个莲花生大师的、这个佛像的前面啊，盘腿，然后七支弓啊，这些都做好，然后做完了以后呢，两只眼睛啊盯在这个莲花生大师的唐卡啊佛像上啊，然后有些时候呢就看这个整体啊，然后有些时候。看一些局部的啊，比如说脸上啊手啊或者是这个衣服呀啊等等，这样子以后时间长了以后呢啊，然后就它就有两种效果啊，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第一个，观想非常的清楚啊，这样子时间长了以后呢啊，我们闭着眼睛的时候，也是这个莲花生大师的这个佛像啊，在我们的脑海里面呢。非常非常的清楚的显现出来啊，就像我们正在睁开眼睛看这个佛像的时候一样的清晰啊，一样的清晰，非常的清晰，这是它的第一个作用。那第二个作用呢，因为我们看这个佛像的过程当中啊，这个时候呢我们不要去思维啊，不要去思维这个佛像的任何一个事情，或者是除了佛像以外的啊，过去的、未来的这些所有的事情啊，都放下，就是一个非常平静的状态当中看这个佛像。所以这个时候呢，也同时也就可以修出禅定啊，这也是一个修机智的一种方法。那这种方法啊，不但是这个密法里面有啊，仙宗里面呢也有的啊，仙宗的有些经典当中啊也有，就像这个《大乘楞伽经》啊等仙宗的这些经典当中呢，也讲仙宗的经典当中呢，就是看佛啊，或者是某一个菩萨的像啊，然后呢心静下来，这样子修心的话，这就是一个禅定的修法啊。仙宗的经典当中也讲，这是一种禅定的修法，它有两种效果，一个就是观想清楚，第二个心很平静啊，达到这两个这个效果啊。那这个具体的一些方法呢，我们要 进一步的去看啊，进一步的去看一些像回灯之光里面呢有将升起次第啊，在这个升起次第的修法当中呢，也就比较详细的介绍啊，所以我们可以去看这些树啊，然后就观相啊，观相这样子以后呢，最后就观相的很清楚啊，像莲花生大师的包括这个衣服上面的一个图像图文啊，都看得清清楚楚。这时候我们观相这个莲花生大师的这个像，也就是像空中的彩虹一样啊，有仙象啊，但是呢它是没有实有的，没有实质性的东西，就像是一个如幻如梦。我们佛法里面讲啊，除了佛像以外，万事万物啊都是如幻如梦。那么佛菩萨的身体也不例外啊，就观相，这个就是观相的阶段，观相一个这样子的莲花生大师。然后这个莲花生大师的这个相观相好了以后呢啊，然后我们就开始这个供七支供啊，观相的时候我们还要这个前面啊观相一个壶，就叫做莲花壶。这个银都啊有一个叫做这个莲花壶，当年莲花生大师啊出生的地方，莲花壶就是一个湖泊。那这个湖泊的中间呢啊观相一个莲花啊，然后在这个莲花上面观相莲花生大师。观相好了以后啊，莲花生大师的这个整个莲花生大师佛父佛母都观相完了以后呢，然后我们开始供七支供。那七支供的第一个是什么呢？我们顶礼啊。七支供呢这个上师瑜伽的这个大圆满的前行普现上师眼角的这个七支供当中也有还有普现心愿品里面呢也有这个七支供，都是一样的都是一样的。首先第一个以非常这个强烈的心性非常非常强烈的心性来祈祷莲花生大师，同时就观想自己和所有众生向莲花生大师磕头顶礼。这是第一个。第一个第二支供七支供当中的第二个自己的身体身口意，还有过去未来现在我们所造的所有的善根，以及所有的这个受用，就是我们拥有的一切就供养莲花生大师这个是第二个供养。然后第三就是忏悔忏悔我们从无始以来所造的十善无间是不善无间罪等各种各样的这些罪业，就像莲花生大师忏悔，向莲花生大师忏悔，这是第三第四就是随喜莲花生大师以各种各样焚炉积金等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度化无量的众生这个我们去随喜莲花生大师的这个度化众生的各种各样的功德这是第四。然后第五请转法轮我们向莲花生大师请求转法轮，转无上的这个法轮然后这是一个，这是第五。然后第六呢我们请莲花生大师长久住持永远都在这个世界上度化无量的众生这样子请转法轮长久住持这两个。然后最后就这个回向回向的时候呢，我们把这个前面的七支供的这些所有通过这个七支供所积累的所有的功德就这个回向给天下所有的众生这样子，这个就是七支供简单的说，这七支供呢，因为 大圆满的前清普贤上师演教啊，还有慧灯之光里面呢，也有很多的这些佛教的这修行的引导文当中啊，讲得很清楚了，我们不需要讲得很详细啊。这是第二个阶段啊，我们把这个观相完了以后呢，然后就开始做七支功啊，就积累资粮。那这个七支功完了以后，然后我们由啊祈祷，以非常虔诚的心，很强烈的信心啊，祈祷莲花生大师啊，莲花生大师加持我啊，这个一个非常可怜的这个众生啊，一个有这么业障深重啊，有生老病死的痛苦的一种这样子的非常可怜的众生啊，祈请我从啊加持我啊，从轮回当中能够获得解脱啊，消除我的所有的这些修行的道路上的这个所有的这个违愿啊，然后这样子啊，祈请莲花生大师，然后祈请莲花生大师赐给我共同和不共同的啊这个成就啊，西底就是成就啊，不共同的成就是什么呢？就是成佛啊，证悟啊，这些就是不共同的啊。那共同的呢，就是一些暂时的一些利益众生的一些顺愿啊，就像神通啊，这些也在包含在这个当中。这样子啊，祈请这个完了以后啊，然后我们啊念这个。七句祈祷文啊，金刚七句祈祷文，这念多少都可以啊，根据自己的时间啊，念多一点少一点都没问题的，念诵啊，然后念诵完了以后啊，这七句祈祷文念完了以后呢，我们观想啊，莲花生大师的这个心口啊，发光发出五色的光啊，发出一个五色的光，然后这个光就融入到我们自己的啊心口，融入到自己的心中，然后就通过这种方式就获得啊莲花生大师的加持啊，相信获得莲花生大师的加持，然后再念这个莲花生大师的心咒。我们阿红班子的格尔巴马斯的红，念心咒啊，念心咒，这个里面多念多少啊，这个要根据自己的时间啊来定，念完了以后啊，最后然后我们观想啊，这个莲花生大师的这个眉间啊发出一个白色的光啊，喉间啊，就发出这个红色的光啊，心间就发出这个蓝色的光啊，这个跟我们大圆满的前心啊，普贤上师演教当中啊讲的是一样的啊，发出这样子的光，然后这个光是代表什么呢？就是代表莲花生大师的心啊，心啊，身口意啊，或者是身与意。啊，那么前面我们观想的这个莲花生大师的这种啊，心口发出的这个五种颜色的这个光是象征什么呢？啊，就是莲花生大师的啊这个智慧啊，智慧或者是无方佛的五种智慧啊，无方佛的五种智慧，也可以说佛的智慧它本身就只有一个智慧，不会有五种六种，但是呢佛的这个智慧有不同的啊，一个智慧有不同的五种功能啊，这五种功能呢也就是变成了显现为无方佛啊，那这个的这个五种颜色啊，就是象征着这个佛的这个五种智慧啊，那这个智慧就融入到自己的心间的意思呢是什么？就是我们获得了莲花生大师的智慧的加持啊，智慧的加持。然后这是前面，后面啊，从身口已发出光，这就是象征啊，我们获得了莲花生大师的身口意的啊这个功德啊，身口意的功德，身口意的加持， 这样子观想啊，然后融入了自己的身体以后呢，啊，就是因此清净了啊，我们从无始以来甚造的这个罪过啊，欲造的罪业，还有意造的、心造的这些罪业啊，所有罪业都啊这个清净，这样子观想，然后最后啊，莲花生大师啊，莲花生大师和这个莲花生大师佛父佛母啊，或者是如果我们观一个莲花生大师诞生的话，那就这个莲花生大师花光啊，花光的意思呢，就是变成啊，最后就是变成一团光，那最后啊，莲花生大师变成这光，光是红白啊，有两种颜色啊，两种颜色，一个是红，一个是白啊。那红是这个代表空心啊，代表空心啊。然后呢，白就是代表智慧啊，智慧和空心。然后这个光啊，这个光是一个圆圈的光啊。然后里面呢，再观想一个观想一个红字啊，藏文的红字啊。我们阿红班子的格尔班马斯的红最后一个字啊，观想一个红字，这个红字就是代表这个莲花生大师的心啊，我们也可以这么说，这个白色的是象征佛菩萨的身啊，红色就是象征佛菩萨的语啊，这个字啊，红字就是代表佛菩萨的或者是莲花生大师的仪啊，身口意，最后光啊，就是融入自己，从头顶融入自己的心间啊。然后呢，我们观想莲花生大师的智慧啊，莲花生大师的身口意，或者是莲花生大师的智慧和我们自己的啊心融入一体啊，观想为融入一体，然后啊就修这个。禅定，如果我们如果是一个正悟的人的话，那在这个时候呢，就专注在这个正悟的境界当中啊，就静下来，如果还没有正悟啊，但是呢，就修过禅定的人的话，那这个时候呢，就进入到这个禅定的境界当中啊，禅定。修得很好，但是呢他不一定证悟了，不一定证悟。比如说我们前面提到的这种四禅八定啊，四禅八定的这个境界当中啊，专注了这进入了这个状态的时候啊，心非常的清净啊，几乎不会有什么杂念啊，但是他没有证悟啊，这个外道都可以修，我们没有证悟的。但是呢，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基础啊。如果禅定修得比较好的话，那就进入禅定的状态当中啊。那我们如果啊，既没有证悟，也没有禅定，那这样子的话，这种情况要怎么办啊？那这时候呢，我们把这些前面的这些观想的东西都观想完了以后啊，然后心静下来，什么也不想啊，过去、未来、现在，任何事情都不要去思考，不要去追究啊，然后就听下来。这样子停啊，就停止这个意识的活动啊，停止所有的这个思维的活动啊，然后就停止一分钟两分钟都可以啊，这样子以后呢就可以起坐啊，那这时候啊，这个叫做啊我们最后修的啊，这个是什么呢啊，我们可以这样子讲啊，上师我们可以说有生意的上师和世俗的上师啊，有两种上师。比如说我们修这个菩提心的时候呢啊，这菩提心呢它也有一个生意的这个菩提心啊，还有一个世俗地的菩提心啊，那上师也有生意地的上师啊，世俗地的上师，然后呢佛啊也有生意地的佛，世俗地的佛。那生意地的佛是什么呢？佛的法身、宝身、花身啊，这三个当中佛的法身啊就是生意地的啊， 生一地的这个佛啊。实际上这个佛的化身是什么呢？佛的化身是我们自己的心的本心，如来藏啊，就是心的这就是佛的化身啊。所以这个密宗啊，还有很多第三转法论的这个宪宗里面讲啊，终身都是佛啊，我们的自己的心的本心是佛啊，我们经常看到这样子的这个一些这样子的话啊。那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心的本心是如来藏，所以我们可以说众生即是佛啊，众生是佛。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心的本心是佛啊，现在就是佛。所以那是什么样的佛呢？它不是佛的化身，而是佛的化身啊，所以叫做佛，这叫做圣义地的佛啊。然后世俗地的佛是什么呢？释迦牟尼佛啊，2500多年前很多人看到，肉眼可以看到的这个佛啊，是佛的化身啊，佛的化身。实际上这个是世俗地的佛，实际上这个不是真正的佛。就像金刚经啊当中讲的一样，我们的肉眼是没有办法看到真正的佛啊，我们的耳朵没有办法听到真正的这个佛的声音啊，所以这都叫做这个世俗地的佛啊。那上师也是一样的啊，我们刚刚讲的啊，要观察呀、意志呀、学习呀，这样子的上师是什么呢？这就是世俗地的上师啊，世俗地的上师。那么我们最后啊，这个莲花上大师荣辱，莲花上大师荣辱到这个心间啊，最后我们观想啊，进入这个禅定呢啊，或者是进入这个正悟的境界，那这个时候这个我们的心的本心它是生一地的上师，那生一地的上师，这就是生一地的。实际上我们也可以这么说，我们的心的本心即是佛也是上师就是说世俗它是生一地的上师，也是生一地的佛。这是最后可以这么说那这个完了以后呢，然后我们从可以这个禅定当中可以起坐然后在这个最后就是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就观想上师呀这些呢，就是像大圆满的前心普贤上师言教里面讲的很清楚了，跟这个地方的也是一样那这个我们刚刚讲的是一个莲花生大师的一个完整的一个修法那我们这个修的时候至少就念至少最少最少要念莲花生大师的心咒念10万遍最好是念这个金刚起举祈祷文念10万遍，那这个是最好了但是因为我们很多人的就要需要念很多其他的佛经呢，其他的心咒那这样子就如果没有时间没有时间的话，那就念这个莲花生大师的心咒10万遍的话，那也是很好的其实我们今天在座的当中还没有真实的去学没有真实的去修家心但是呢有准备修家心的，那就先修这个今天我们讲的这个莲花生大师的修法修这个修法，然后念10万遍心咒这个修完了，这个完了以后，然后我们从人生难得死亡无常这样子开始这样子思维的话，那就是以后的我们的修行当中呢，就不会有太多的这个不顺利的事情，一切都是很顺利的，这个非常重要这个我们一开始的时候也讲过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我们转修这个上师瑜伽是把前面的所有修法修完了以后才可以修但是呢这个就是因为我们为了以后的这个修行的道路上走得很顺利还没有修出离心跟菩提心之前 秀这莲花生大师，这个是非常缘起上面讲也是非常好的啊。但是呢，我们是不是这个以这个莲花生大师的啊这个上师瑜伽的修法，是不是可以代替啊外加心和内加心呢？这个是不可以的啊，必须要有出离心和菩提心啊，外加心啊，人生难得，死亡无常，这些修法是修什么呢？就是在修出离心啊，就是在培养出离心。嗯，那出离心是什么啊？就是我们将来啊，我们走啊什么样的路啊？走解脱道，还是走这个人间的世间的啊福报啊，积累世间的福报啊？走解脱道，还是走这个走大乘的佛教大乘的道，或者是小乘的道，或者人天道啊？这个就是取决于出离心。嗯，出离心有出离心啊，以出离心来划分啊，这个轮回啊和这个解脱的这个界限啊，界限。这个并不是说啊，我们烧了这个头香啊，或者烧高香啊，念多少个经呢？不是以这些来划分，就是以出离心来划分啊。所以没有出离心的话，那我们上师瑜伽啊修的再好也好啊，我们修这个其他的本尊啊，或者其他的这个修行修的再好，都不行的。所以这个是方向啊，出离心来决定啊，以后我们在这个修行的道路上走那一条路，这个方向是以出离心来决定，所以必须要修出离心，不能用上师瑜伽来代替，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出离心修完了以后呢，菩提心啊，菩提心还有其他的像皈依啊、曼陀罗啊，那这些我们可不可以用这个上师瑜伽来代替呢？这些也不可以的啊。菩提心是培养啊，这个慈悲心，嗯，如果没有慈悲心的话啊，如果没有慈悲心，那我们上师瑜伽修得再好也好，这都是一切都是为了自己啊，为了个人的解脱啊，根本就不是为了利益众生啊。那么这样子的话，我们修大乘佛，我们所修的这个上师瑜伽，也就变成啊小乘道，根本就不能变成。不能成为啊大乘的佛法啊，所以，这个不能以上师瑜伽来代替啊。这个出离心和菩提心，每一个修法都要认认真真的去修啊。最后啊，上师瑜伽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啊。最后的时候呢，上师瑜伽特别重要啊，因为我们要证悟的话啊，那。通过其他的方法啊，通过其他的方法，我们没有办法证悟，因为。证悟啊，证悟的这个境界，比如说明心见性也好啊，大圆满的证悟也好，它本身是没有办法用语言啊，用语言来形容的，就因为它的本质啊，它的这个本来的面目，它已经超越了所有的我们的这个语言啊的范围，所以我们的语言啊是没有办法非常清楚的啊描述啊或者表达。啊，形容啊，它的这个本质，嗯，那这个时候我们需要通过什么样的方法呢？那就是需要用上师瑜伽的修法来啊证悟啊，所以这个时候上师瑜伽是非常重要。但是呢，在这个之前啊，出离心有它的作用，菩提心就有它的作用，这个都不能相互之间代替，那这个很重要。然后大家修的时候啊，一定要。先把出离心、菩提心都修完，最后修这个修法啊，这样子非常好。专修的时候啊，那这样子呢，我们今天的这个莲花生大师的修法啊，讲完了。
娑那么的一贪嗔痴八念多罗尼别真难烦恼，揭竿难解八罗蜜多罗尼。这边做莲州啊州儿说我们啊红班子人格是把马色的红我们啊红班子人格是把马色的红我们啊红班子人格是把马色的红